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8月3日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川普政府官员说，中期选举之前，俄罗斯继续试图削弱和分化美国。美国对中国限制互联网自由表达关注。乌克兰黑客集团头目被逮捕。此外，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为了要揣摩上意符合习近平的强硬立场，主导取消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会，结果将会适得其反。他解释说，
这样的做法其实只是让台湾民众从头离开，只是帮林佳龙助选。所以我一直
他说，这样做的做法只会令到台湾人更加憎恨中国大陆，只是帮林佳龙民进党籍台中市长助选。在2000年，朱镕基在一个记者会当中说，谁支持台独就谁没好下场，恐吓台湾人民，结果就是帮陈水扁送入去总统府。一息间是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川普政府官员对干预中期选举的企图表示关注。美国国家情报总监科茨警告说，在美国11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的时候，俄罗斯继续试图削弱以及是分化美国。
In regards to Russian involvement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
科茨星期四在白宫的记者会上表示，他们继续看到俄罗斯展开无所不在的运动，散布信息试图削弱以及是分化美国。他还说，他是意识到俄罗斯不是唯一有意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环境的国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以及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美国网络司令部司令兼国家安全局局长保罗·中曾根都参加了记者会。科茨说，川普总统特别指示他们将干预选举的问题以及保卫选举过程当作为一件头等大事。尼尔森警告说，成为袭击目标是美国的民主。川普已经表示，他在上个月的赫尔辛基峰会期间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讨论了干预选举的问题。在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普京否认莫斯科干预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川普则是站在普京的入面。川普回国之后遭到普遍批评，随后解释说他在记者会上有口误，并且表示他接受美国情报机构得出的俄罗斯确实干预了选举的结论。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四针对谷歌计划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的报道说，美国仍然对中国长期以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做法深感关注。这一名官员说，他们强烈反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屏蔽或者审查网上内容，并且以此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谷歌在2010年关闭了中国版的搜索引擎，理由是中国政府试图限制网络言论自由。但是这一家公司的一名雇员对网站拦截表示，谷歌在中国推出专门定制的安卓搜索应用软件的准备工作已经进入了高级阶段。这个的应用程式将会服从中共的人权、民主、言论自由以及宗教方面的审查政策。拦截网站援引谷歌内部文件以及熟悉这项工作的雇员的讲话，这个项目代号名为是蜻蜓，从2017年就开始开发。这家的网站中表示，谷歌首席执行官皮查伊以及一名中国高级官员在去年11月会面之后，这个项目的步伐就已经加快。据拦截网站获得的文件，谷歌声称要自动过滤中国防火墙屏蔽的网站，被禁网站将会被从搜索结果的第一页移除，并且附带这些的声明，就是由于法律要求，一些的搜索结果可能被移除。这些的文件还显示，谷歌的搜索应用软件将敏感的搜索条目列入黑名单，当公众搜索某些字或者词的时候，不会显示搜索结果。针对美国之音记者就这个计划的报道的询问，谷歌的一名发言人回答说，他们在中国提供一些移动应用程式以帮助中国软件开发人员，并且在中国公司进行了大量的投资，但是他们不会对关于未来的计划的推测发表评论。 美国逮捕了并且起诉三名东欧网络犯罪集团的头目，他们近几年涉嫌侵入了100多家美国公司，并且盗取了上百万份用户信用卡的记录。美国官方确认了这三名是黑客集团的头目为乌克兰成年公民，负责华盛顿西区的联邦检察官海斯说，调查仍然在继续，他们知道目前并未有完全击垮这个组织，但是逐步这些头目对他们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调查人员还表示，该个黑客集团涉嫌侵入美国上千家的餐馆的信用卡的拆卡机，并且将盗取的信用卡信息放在网上出售。希望公众注意，芝加哥强制暴力问题的抗议者一度封锁了芝加哥著名的原麦歇根湖的湖边大道。芝加哥论坛报的报道说，抗议规模不是很大，但是大约200名的抗议者实现了他们阻断成千上万驾车人的交通的目标。抗议组织者说，他们的要求是芝加哥警察总监约翰逊以及是市长伊曼纽尔辞职，因为他们在减少枪支暴力方面工作失败。抗议者组织中说，他们在市中心较富裕的人口生活的地区举行了抗议，是为了令到他们分担枪支暴力以及是经济困境的痛苦。他们说，芝加哥很多的黑人以及是拉丁美洲裔的社区遭受到影响是最严重。科属沃总统塔奇星期四重申了与邻国塞尔维亚调整边界的想法，广泛认为这个想法有关置换领土是稳定这两个都是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之间的关系的努力。科属沃与塞尔维亚的边界问题长期以来阻碍了这两个国家加入欧盟。一些的塞尔维亚政府官员提出阿尔巴尼亚逐渐多数、塞尔维亚逐渐少数的科属沃应该是按照民族一分为二。塔奇总统调整边界的想法是对这种建议的回应。塔奇总统坚决拒绝了将国家一分为二的讲法，表示绝不接受。他随后提出与他的北部邻国修订或者调整边界的建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川普政府为什么要大幅提升中国商品关税的水平呢？在美中难以就两国之间陷入僵局的贸易争端取得突破之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星期三8月1号宣布，美国考虑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进口关税从原定的 10% 提高到去 25%。而较早前有报道说，美中两国已经就重启谈判举行私下的磋商。咁啊，点解白宫又要决定大幅度提升针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嘅征税水平呢？下面请睇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华盛顿报道。
《华尔街日报》八月一号嘅报道话，将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嘅关税加征额度从10%提升到25%嘅水平，系川普总统嘅高级顾问本星期一讨论如何让中国重返谈判桌嘅对策时提出嘅。川普私下曾经表示，他已经做好准备对全部505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纽约时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川普本星期对他的顾问表示，他打算继续使用加征关税的手段，迫使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做法。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提升关税水平反映出川普政府对解决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几无进展的不满。虽然彭博社7月31号报道话，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展开对话，为双方重启谈判做准备，但这些接触并未取得质的突破。报道援引未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的话，话双方人员在一些大的原则上有共识，但目前还未有最终确定谈判的时间表、议题以及谈判形式。《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双方的磋商仍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双方都认为对方应该率先做出表述。中方在上一轮谈判中提出购买价值7000亿美元美国农产品和能源产品的采购方案，但美方认为该方案不足以消减美中之间存在的巨额贸易逆差，因此没有接受。美国要求中国从结构上解决美中贸易失衡的问题，包括取消一些美方认为的中国不公正且有伤害的产业政策。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的声明说，川普政府继续敦促中国停止其不公正贸易做法，开放市场， 进行真正的市场竞争。美国已经向中方明确地提出他们应该采取的改进措施，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非但没有修正其伤害性行为，反而非法报复美国工人、农民、养殖户和企业。美国提高关税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没有放行美国高通公司收购荷兰芯片制造商恩智浦半导体的并购交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美方原本预期在川普政府成功劝说美国国会放弃对中国电信设备巨头中兴通讯的死刑惩罚后，中国会作为交换批准高通对恩智浦的收购。报道说，美国财长鲁钦曾致电留学，希望中国放行，但据消息人士透露，两个人的交流并不顺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民币的贬值。人民币的贬值自六月份以来已经累计下跌 6%。 人民币的贬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消美国关税对中国出口带来的影响。川普的经济顾问认为，在人民币已经贬值 6% 的情况下，加征 10% 的关税将起不到被中国施压的效果。另外，美国经济近期表现抢眼，亦都使美国更有底气的与中国打贸易战。今年第二季度，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为 4.1%， 是2014年以来最好水平。上个星期，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访问美国时，与美国总统达成一致，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消除非汽车工业品的所有关税、补贴和贸易壁垒，实现零关税、零补贴，而且还在谈判期间暂停实施任何新的关税措施。除此之外，欧盟还同意将立即开始对美国大豆、牛肉和天然气的进口。欧盟亦都同意与美国合作，推动对世贸组织的改革。华盛顿认为，有了这份协议，美国可以给中国更大的压力。对于川普政府可能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的最新动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8月1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的施压和讹诈不会起作用，双方对话需要建立在规则和信誉之上。耿爽说，如果美方采取进一步升级的举动，中方必然会予以反击。澳大利亚前总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主席陆克文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能够使中方体面地做出让步。他在接受 CNBC 采访时说，五月份留学的团队在华盛顿和美方谈判时，曾经认为双方已经达成协议，但他回到北京后没多久，美方就宣布要对5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这个使中方感到颜面扫地。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八月二号星期四的白宫简报会上，五名美国国安与情报高官，包括了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美国情报总监丹柯兹、国防部网络指挥部中珍根保罗将军、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逊和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等，都出来讲明目前针对包括俄罗斯等外国干预美国选举的防范和准备情况。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的报道。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说，俄罗斯仍在干预美国的选举。柯茨说，情报界持续关切针对即将来到的美国选举的威胁，包括国会中期选举及2020年的总统大选。关于俄罗斯对中期选举的干涉，他们持续看到俄罗斯无所不在的信息散布的活动，试图弱化并且分裂美国。联邦调查局的雷局长就列举了各式各样的干预选举的手段。他说，美国敌人的影响行动涵盖了广泛的活动。美国之所以有多面向的回应，就是因为威胁是来自多方面的。举几个大家过去所看到的例子，譬如针对美国官员以及其他美国的个人进行传统的情报手段，压抑投票的犯罪行为，提供非法的竞选资金，对投票机制进行黑客的攻击，同时入侵选举官员和其他人的电脑，还有一大堆各种的影响行动，好像过度但是又隐密的操纵新闻，散播虚假信息，利用经济资源并且煽动分裂议题， 关于川普总统在赫尔辛基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时候，对于俄罗斯干预大选呈现出的态度，国安顾问博尔顿说，川普和普京两个小时的私下会面当中，第一件事提出来的就是俄罗斯干预美国的选举。在商普会的联合记者会上面，川普总统说他有问普京总统这件事，不过普京总统非常有力地否认了。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逊表示，从8月2号开始，国土安全部开始和50个州以及华盛顿市还有900个地方政府合作，防范年底中期选举受到干扰。在8月1号，第一批在寒战当中阵亡的美军将士的遗体抵达夏威夷，一封金正恩的信亦都来到了白宫。川普总统星期四早上在推特上面感谢了金正恩，并且说期待很快和他见面。川普说，金正恩主席，感谢你遵守承诺，并且开始送回美国伟大并且受敬爱的失踪阵亡将士的遗体。他说对金正恩这样的仁慈的行为他一点都不惊讶，另外又感谢金正恩那封友善的信，他又期待很快和金正恩相见。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四白宫简报会上面说，川普的确收到了信，他相信川普是在8月1号收到的，目前并没有已确认或者已决定的二度会面，当然对相关讨论持开放的态度，不过并没有已有规划好的会面。他们已经回应了金主席的来信，总统已经写好了，将会很快就会送交给金正恩。这封信谈到新加坡峰会签的联合声明当中的承诺，两位领导人将会朝着完整并且完全的无核化继续合作。虽然川普总统对于北韩的无核化保持乐观的态度，不过这几日再又有卫星图像显示北韩正是建造两个新的弹道设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白宫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距离目前美国中期大选仲有三个月嘅时间，美国议员、政府官员同埋私人企业正努力保护美国选民免受黑客同埋外国宣传内容嘅干扰，影响佢哋嘅政治观点。两党议员都谴责俄罗斯喺两年前干预美国总统大选嘅行为，并呼吁采取行动保护美国网络安全。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发自华盛顿嘅报道。
美国议员在星期二赞扬社交媒体巨头脸书关闭了32个虚假账号的做法，这些账号被怀疑试图在中期选举前干扰美国政治。来自新罕布什尔州的民主党参议员沙恩就是这样说。沙恩表示，大家都知道这个不单止是关于选举系统以及是州注册系统，亦都是在和全国在政客当中、在普通公民当中散播分裂的种子有关。脸书是无法将这些账户直接追踪到俄罗斯，但是表示他们同干扰2016年美国选举的来自圣彼得堡的虚假账户有相似的地方。美国当局表示俄罗斯的干涉形式多元化。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尼尔森就是这样说。
It involves cyber espionage, leaks of stolen data,Cyber intrusions into voter registration systems, online propaganda.
李森表示，这个是包括网络间谍、泄露盗取数据、对选民注册系统进行网络入侵、网上宣传等等。但是他要明确地说，美国的情报机构是正确的，这个就是俄罗斯人所做的。在纽约的一个网络安全会议上面，美国高级官员承诺会采取措施保护美国的投票系统。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ll not tolerate any foreign interference in our elections from any nation state. Not from Russia.
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美利坚合众国不会容忍任何外国干预美国的选举，俄罗斯不可以，中国不可以，北韩亦都不可以，任何国家都不可以。彭斯表示，美国不单止加强了网络防御，还加强了对网络攻击的反应。
Gone are the days when America allows our adversaries to cyber attack us with impunity. Our goal remains
彭斯表示，美国任凭佢嘅对手不受惩罚咁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嘅日子已经系一去不复返。大家嘅目标都不变，美国嘅数码安全将会同美国响现实世界嘅安全一样占据优势。科技专家表示，对黑客身份嘅辨认无法阻止佢哋嘅行动。美联社科技记者芭芭拉奥图塔伊就系咁啊。
It's only increased and gotten more sophisticated since the elections.You know, Facebook is calling,
奧圖塔爾表示，自從選舉以來，這些行為變得更多、更複雜。你要知道，臉書將網絡安全稱作為是軍備競賽，這個是不會消失，就好像犯罪永遠都不會消失一樣。彭斯表示，政府要支持私人企業以及是每個美國公民，幫助保持美國網絡空間的安全。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霍克在華盛頓的報導。
在面书最近关闭了32个煽动政治分裂的虚假社交媒体账号之后，美国议员警告说俄罗斯仍然企图迷惑和分裂美国人民，两党议员都为此表示担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目前离美国中期选举还有不到100日，网络和社交媒体的研究者敲响了警钟。
Russian manipulation did not stop in 2016.After election day, the Russian government stepped on the gas.
网络调研公司 Graphica 的首席执行官约翰海利说，俄罗斯的操纵并没有止于2016年选举日之后，俄罗斯政府加大了油门。面书上面的新闻表明了问题仍然存在。
Russian-backed operatives continue to infiltrate and manipulate social media to hijack the national conversation and set Americans against each other.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沃纳说，由俄罗斯支持的行动的人员继续渗透和操纵社交媒体，以劫持全国性的对话，令到美国人相互攻击。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成员理查德·布尔说，社交媒体是当代的公共论坛，但是它被用来分裂美国。其他议员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亦都表示有挫折感。
We impose sanctions on Russia. They seem to have done no good when it comes to this kind of activity.
共和党参议员苏珊·柯林斯说，美国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但是在这类活动方面，他们看来并没有做了什么的好事。委员会宣布社交媒体的高管下个月将会就如何采取措施抵制外国影响的问题在国会作证。
Facebook, Instagram, Twitter, Google, and YouTube.Still have a lot of work to do.
沃纳参议员说，面书、Instagram、推特、谷歌以及 YouTube 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去做，但是这样够吗？
The social media platforms cannot and should not be the sole defenders of democracy and public discourse. So, we recommend immediate action to identify and eliminate malign influence campaigns and to educate the public in preparation for the 2018 elections.
新知识研究主任南尼迪瑞斯塔说，这些社交媒体平台不能够也不应该成为民主和公共讨论的唯一的守护者，所以他们建议立即采取行动辨别并且消除有恶意影响的活动，并且教育大众为2018年的选举做好准备。在涉俄调查进行了一年多之后，议员表示他们已经很清楚俄罗斯想做些什么事。
This is really no, nothing less than informational warfare. This is just anotherType of warfare to weaken an adversary, and that's how Vladimir Putin view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成员马可鲁比奥话：呢啲就系信息战争，系弱化对手嘅另外一种形态嘅战争。呢就系普京对美利坚合众国嘅睇法。鲁比奥参议员参与起草嘅一份提案话：如果美国情报部门发现俄罗斯干扰了11月的中期选举，就要对俄罗斯严加制裁。以上是美国音记者包曼国会山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全球股市对美中贸易战升温反应不一，亚洲、欧洲股市均受创，而美国股市则受惠于苹果公司超好盈利、高科技公司表现强劲的激励，对此几乎免疫。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
川普政府考虑对中国2000亿进口商品征收25%关税，引发投资人对贸易战升温的担忧，亦都是在8月2日早盘美国股市走低的主要原因。道琼斯指数跌幅最多的时候超过了130点，但是美国公司收益强劲的好消息，尤其是苹果公司第二季度盈利远超预期，以及其他高科技公司的良好表现，使到道琼斯指数午盘之后逆转反弹，扫到收复失地。截至下午4点，纽约股市收盘，三大指数涨跌互见，道指微升7.33%，跌幅是0.03%；普指500指数涨14点，涨幅是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大涨95点，涨幅达到1.24%。道指虽然有担忧美中贸易战的阴影笼罩，但作为这个指数30家组成公司之一的苹果公司，第二季度收益强劲，继续前几日的上涨的趋势。8月2日股价收每股是207.39美元，涨了5.89美元，涨幅达到2.92%，并且在该日的交易之中，它的市值首次超过了10,000亿美元，成为第一家拥有这么高市值的美国上市公司。有专家算了一笔账，他说如果你在10年之前，也就是2008年投资1,000美元在苹果股票上面，今日的价值就是9,222美元。讲到市值10,000亿的上市公司，全世界第一个达到这个规模的是一间中国公司。中国石油2007年在上海 A 股亮相的时候突破10,000亿美元，但是好景不长，不到2年的时间里面，自由落体式的下跌，令到它蒸发了大部分的市值，而在那日它的市值只是有1.4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2,000多亿美元，十年来市值蒸发了8,000亿美元，被称之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市值蒸发。那日股市值一提的还有电动车制造巨头特斯拉，虽然它的财报继续大幅亏损，但是执行长马斯克对股民作出的最有价值的道歉，以及该公司对今年下半年盈利前景的承诺，使到特斯拉股票大受追捧，每股暴涨48.7美元，涨幅达到16.19%。虽然美股三大指数并没有受到贸易战很大的影响，但是道指组成公司里面和中国关系密切的跨国公司还是受挫，譬如向中国出口飞机最多的飞机制造商波音跌了0.59%，建筑设备制造商 Caterpillar 跌了0.39%，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跌了1.3%，但是受挫最为严重的是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譬如阿里巴巴跌幅是1.45%，腾讯跌2.2%，刚刚上市的拼多多跌3.2%。早于美国股市收盘的欧洲和亚洲股市，在美中贸易战升温阴影之下普遍下跌，泛欧斯托克指数下跌0.82%，几乎所有行业的股票都是负数，基本资源下跌2.96%，汽车股下跌1.32%。亚洲市场受到重创，日本的日经指数跌1%，香港的恒生指数跌2.2%，南韩的指数跌1.6%，上证指数跌了2%。专家预计美中贸易战仍然是悬在股市上空的一把剑，川普政府将会就对2000亿中国进口商品从原来征收10%关税降到25%的举动 在8月20至23号举行听证会，听取美国公众的意见。另外，美联储在星期三保持利率不变，原因是美国经济稳定，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持续减少，家庭消费和商业固定投资增长强劲，因此今年至少会加息两次，明年加息三次，这样使到美国经济不好过热。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
山东大学教授上美国之音节目批评撒币外交之后被失踪，史密斯议员声援舒文港教授，王毅称美中在大方向上达成一致。下面请听一节由张平开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8月1号在美国之音电视节目当中连线参加讨论的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港被警方当场强行打断发言之后是失联。美国之音获悉，孙文港教授夫妇被带到济南的燕子山庄软禁，两人的手机和其他的通讯工具都是被警察收走。燕子山庄位于济南市区，据说是中国军方的一个休闲处所，亦都是山东省级机关的指定接待中心。今年4月上旬至6月下旬，年逾八旬的孙文港以及他的夫人亦都被关在这处。中国警察粗暴干预以及打断了美国之音电视节目连线发言的直播实况，引起了观众以及网友的强烈反弹。美国之音记者8月2号一早是赶到了济南之后的山东大学教授宿舍大院里面，找到了孙文港夫妇经常居住的高楼，邻居不了解孙教授夫妇的去向。
那个孙教授是在旁边住吗？
对啊。
对，他现在人哪去了吗？怎么样了？
不知道。
有关当局派出的几名看守已经从该处撤离，但是走廊地面上仍然遗留下有烟蒂。透过门上一个看上去当时未及关紧的小窗口，隐约可以见到里面的地板以及是拖鞋。在过去数年，孙文港的屋企门外经常有当局派出的人员日夜看守，包括在他独立参选基层人大代表期间限制他行动自由。来自新泽西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国会以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史密斯星期四就中国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港在家里面参加美国之音直播节目的时候，显然被警方强行带走一事发表声明。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国警察或者是强行制止了美国之音对孙文港教授的采访，这个显然是一次令到公众噤声而不敢公开交流想法以及观点的企图。目前并未有孙文港教授人在何处的讯息，但是如果他因为行使了自己本身应该属于他的言论自由权利而被拘押，他们是敦促立即放人。中美人民必须要继续努力，直到有一日好似孙教授咁样嘅人可以通过自由媒体公开分享自己嘅观点而不必担心打击报复。孙文港星期三嘅夜间喺屋企里面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嘅电视节目嘅电话采访嘅时候，并且发表咗个人观点意见嘅时候，显然遭到中国警察强行入门带走。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在如何解决目前美中两国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是达成一致。王毅在8月3号星期五在新加坡会面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之后是接受了媒体的采访。王毅表示，在大方向上他们是达成了一致，他们就当前的形势交换了意见，中方展示了他们的明确立场，而他们亦都愿意在平等以及是相互尊重的前提之下，和美方通过谈判来解决彼此之间的关心的问题。冯佩奥对这个方向亦都是认同，亦都表示不希望目前这种摩擦的状况继续下去。美国国务卿冯佩奥和王毅正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席特使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今年5月份在华盛顿和美国谈判之后，亦都曾经表示两国达成共识，不打贸易战，但是自从该个时候以来，两国的贸易纠纷反而越演越烈。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个星期三刚刚宣布，将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从 10% 上调至 25%。 而在另一方面，美国亦都表示愿意同中国继续谈判。新当选津巴布韦总统的姆兰加古瓦目前面临着首要任务是团结人民，在星期一举行的选区期间时有暴力发生，还有人指称发生选举舞弊。 根据津巴布韦选举委员会的统计，姆南加古亚赢得了 50.8% 的选票，稍微领先于反对派领袖查米萨。查米萨亦都指责选举结果是虚假，并且扬言会到法庭挑战选举结果。同时姆南加古亚的支持者就在星期四晚间是庆祝胜利。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的旺角行人专用区杀街，民主派质疑当局灭声。有18年历史的香港旺角行人专用区在星期六8月4号将会取消，恢复周末和公众假期全日通车。2014年底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被清场之后，一批占领人士在旺角继续聚集，成立所谓的购污团，亦即是购物团，并将行人专用区称为民主街，继续争取真普选。有购物团成员和民主派人士认为，旺角行人专用区近年有大批中国大妈歌舞团进驻，引发噪音和中港矛盾等问题，导致当局杀街。他们质疑当局可能是乘机消灭反对声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运输署为了改善九龙最热闹的购物区旺角的步行环境，2000年12月15号起，将旺角心脏地带的西洋菜南街分路段划为行人专用区，每逢星期一至到六的下午4点至到午夜12点和星期日和公众假期的中午12点至到午夜12点禁止车辆驶入。十几年来，旺角行人专用区成为香港市民和游客行街的热点，亦都聚集了大批街头表演者，噪音问题日趋严重，影响附近商户和居民。由尖旺区议会交通运输委员会在2013年底通过缩短行人专用区开放时间的动议，由一星期七日变为只是在星期六日和公众假期开放，在2014年1月20号生效。旺角行人专区除了聚集大批街头表演者，亦都是不同政党摆街站和街头论坛的集中地。2014年底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被清场之后，一批占领人士在旺角继续聚集，以普通话购物的广东话谐音成立购污团，讽刺时任特首梁振英指占领行动妨碍市民和游客购物，并且将行人专区称为民主街。超过三年半以来，风雨不改，在旺角继续争取真普选。不过旺角行人专区的噪音问题没有因为2014年1月开始缩短开放时间而改善，近年进驻的中国大妈歌舞团令到噪音问题日益严重。今年5月24号，由尖旺区议会讨论由建制派区议员陈少棠提出的取消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的动议，在15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下大比数通过。运输署在7月20号刊宪，宣布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将会在8月4号终止运作，俗称为杀街，在周末和公众假期恢复全日行车，开放18年的旺角行人专用区画上句号。上个星期日，即是7月29号，旺角行人专区杀街前最后一夜街头表演，吸引了大批市民、游客和传媒到场采访，气氛非常热闹。在旺角摆街站超过三年半的购污团，上个星期日的主题是呼吁各界关注香港地铁工程，最近被揭发的沙中线等多项工程涉嫌豆腐渣。 救護團成員世儀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當局殺街之後，救護團成員仍然不會放棄在旺角擺街站，他們會將街站的規模縮細，搬到不會阻礙行人和車輛通過的路邊位置。世儀表示，救護團2014年底雨傘運動旺角佔領區清場之後，超過三年半以來一直在旺角行人專區擺街站。據他觀察，近兩三年由於多個中國大媽歌舞團進駐，令到旺角行人專區的街頭表演文化有所改變，以往香港本土懷舊和新進唱作人為主的表演加入了喧鬧的普通話歌曲，並且引入廣場大媽舞，引發中港文化矛盾。不過世儀質疑香港政府沒有著力規管。
我覺得是政府縱容的，我覺得政府不是不知道，其實政府看到的，其實很多那些大媽歌舞團是在這裡唱歌，唱歌之餘是真的有收利是啊、收錢的，直情很表面，真的看著他們真的走埋那些大叔啊、那些八年前啊，真的伸手問他拿利是啊，那些叔真的唱歌啊，走埋給他啊，是很明顯咯。
根據香港法例，除非獲得發出的牌照，否則任何人不得在街道上販賣。因此，街頭藝人向觀眾收錢或者售賣紀念品、CD 等等，都有可能犯法。世儀質疑當局沒有按法例規管中國大媽歌舞團，他甚至懷疑有些中國大媽歌舞團可能涉及不道德交易。
因為我親眼，我喺度幾三年幾啦嘛，親眼見過有啲大叔真係行埋去嗰啲大媽度，成張1000蚊俾嗰個大媽，個大媽即刻喺個手袋度攞張卡片俾佢，即係你話咩意思啊？你話冇不道德交易都冇人信咯，我覺得點解要俾張卡片佢啫？我覺得係政府係做唔到咁樣咯，我覺得唔係話睇唔到咯，因為每個禮拜六日公共假期好多警察都嚟呢度巡邏睇到，其實。我哋市民睇到，應該你啲警方、警察都會睇到，係呢樣嘢係唔可以咯，係呢個政府縱容佢先搞到呢條街變咗好混雜啊、好亂啊，教咗先要殺呢條街咯。其實係好可惜啊，真係條街。
世儀又表示，殺街之後，旺角行人專區唔能夠再舉行街頭論壇。佢認為好多地方都可以遍地開花，例如港島區的銅鑼灣行人專區。不過世儀質疑當局藉住殺街企圖消滅民主派的反對聲音。
我覺得可能政府是借話殺街殺呢條街嚟，根本就係想趕住我哋班民主人士，即係反政府嗰啲啊，即係阻住佢。如果真係有條行人專區嘅話，就可以名正言順喺度擺論壇啊擺啊嘛。如果係殺咗條街嘅，佢就話呢度要通車啦，就唔可以擺檔啦。咁誒扼殺咗我哋啲即係發聲自由咯。我覺得呢個政府係可能有預謀啊，或者係特登搞到呢條街係特登係搞到咁混亂咁嘈。迫於無奈要殺街，咁咪可以就係做咗呢個政府可以咁樣殺咗我哋，搣住咗我哋香港人啲聲音咯。其實呢條街咧可以俾製造好多人咧發聲嘅，即係一個表演地，即係表演地方啦，同埋可以講出你自己嘅訴求啊、你嘅心聲啊，俾你政府知啊。其實係呢條街係好好，不過係政府可能有預謀或者特登想殺咗條街，變咗滅咗我哋香港人啲聲咯。
工黨前立法會議員李卓仁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民主派政黨在旺角行人專區舉行街頭論壇已經有多年歷史，這裡亦都有民主街的稱號。他認為近年由於中國大媽歌舞團進駐，他們在街上高聲唱歌，不理途人是不是喜歡這些喧鬧的歌聲，才令到這條街變質，更加引發中港矛盾，甚至是文化衝突。
中港是有個文化的衝突的，而我們覺得這個文化衝突是怎樣去互相尊重是很重要，但是在互相尊重的情況之下呢，香港人都會覺得喂你，我們尊重你的表達，但不要來香港表達，或者我們喜歡聽的人就去聽，但不要在街頭那裡去好像行過人逼住一定要聽。所以我覺得這個中港矛盾確實是存在，而要解決的是即大家亦都要在自己的範圍裏面，不要去到別人的範圍，去要別人一定要聽回中國文化。
李卓仁建議香港政府應該規管旺角行人專區的運作，甚至作出分區管理，將唱歌賣藝和發表政治訴求的政黨街站和街頭論壇區隔，令到旺角可以成為香港的海德公園。 李卓人又表示，旺角是最多香港市民和游客聚集的闹市购物区，这里的民主街有无可取代的地位。他认为由于政府没有妥善规管，导致很多市民支持杀街，他觉得非常可惜。
这条街是一个民主街来的，其实以前有很多不同的表达，即是变成政府是被拿到个藉口咯，即但是这个市民也是很清楚觉得现在已经变了质，所以亦都會支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可惜嘅。其實呢條街本身應該係翻翻去俾翻即係人民，好似一個海德公園咁，係一個表達意見嘅自由，而唔係一個係即係所謂娛樂嘅地方。咁我諗咁樣樣係會比較還翻個菜街一個原來現面貌係更加好嘅。
在旺角西洋菜南街参与街头演出18年的香港本土艺人黄夏慧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跟很多旺角街坊留下了感情，到了最后一夜的表演他感到依依不舍，但是天下无不散之筵席。黄夏慧表示，西洋菜南街是香港本土街头音乐文化的集中地，他希望当局杀街之后可以作出规管，安排其他地方给街头艺人表演。
但我们呢有时讲一句真心话，这里呢人家做生意的呢，我们真的不可以这样做的。我希望政府给一些地方，我又不是说阻了人家做生意的地方，人家要做生意的嘛，你日日将我的时间去听你唱歌，不是阻住人家做不到生意，我们不应该这样做。希望政府真的拨一些地给我们，咁咪唔使我哋俾錢租場地，咁我哋有義務唱，咁咪唱俾啲好多人。而家即係夜晚冇節目噶嘛，即係啲老人家同埋啲年青嘅人，佢好少話要俾錢咧買張飛聽唱嘢嘅。咁希望有個平台俾佢哋睇到，大家聚咗一堂咁，你幾開心咧？
几年前跟随黄夏慧在旺角街头表演的艺人杨峰，上个星期日举行细细声杀街前夕音乐会2018，演唱他填词的流行歌曲。
也许这一刻因你一夜相思，埋藏的爱意怎去与你开始，沉沦约百次，如何改写这故事。
杨峰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西洋菜南街好似平民夜总会一样，他坚持免费提供歌唱表演，甚至是送礼物给观众，令到市民有免费的娱乐。他认为近年有中国大妈歌舞团进驻，令到旺角街头表演变成商业化的收费打赏，可以说是劣币驱逐良币。
覺得
係
嗰啲所謂嘅劣幣驅逐咗良幣咁樣
嘅咧？會嘅，係啊。其實就講到尾就係政府冇好好去管理呢條街咯。
一位唔願意透露姓名嘅香港市民喺旺角行人專區最後一夜參觀救烏團嘅街站。他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政府现在只是看北京的意思去施政，他认为香港不可能出现伦敦海德公园这样让市民发声的公共地方。他在雨伞运动之后对香港的言论空间感到悲观。
还有在这个雨伞运动之后呢，这几年呢政府做到很多很多好明顯是不啱的事，所以呢我不是幾睇好。
旺角行人專區殺街之後，很多街頭藝人和中國大媽歌舞團移師到尖沙咀天星碼頭巴士站附近的空地，噪音問題影響附近的辦公室。如果香港政府不立法規管街頭藝人表演，相信噪音等的问题只会在香港各区不断发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社民连同工党等团体在八一建军节当日在驻港部队一处豪华娱乐场所外示威， 要求依据主权移交时的有关法律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规，交翻出非防御性用地和闲置的土地，来到帮助解决香港的燃眉地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八月一号，香港九龙半岛佐敦的大陆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体育会，即所谓三军会大门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解放军传统军歌声响起。香港社民连、工党等团体党派人员正在三军会紧闭的大门前举行示威，要求收回驻港部队所有的富豪私人游乐场，以便能够在此修建公共房屋。示威者在现场张贴大量标语，其中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归还军地，归还闲置土地，修建公屋，收地建屋济民，人民就是司令官等等。社民连表示，香港目前有27万公屋轮候申请，平均轮候时间已经由3年升至5年，而基层苦于几乎没有土地建屋，填海造地周折更长。三军会所则具有明显富豪私人会所的性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13条，香港驻军的军事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于防御目的，无偿交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处理。
现在看来已经经过21年违规以后，一点的跟那个房屋都没有，解放军跟他的家。
社民连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话：而家睇嚟，已经回归21年以后，三军会同防务一啲关系都冇，解放军同佢哋嘅家眷都唔会去，所以梁国雄话应该将呢一个土地交还俾香港人。同时重新检视香港目前的19块军事用地，看看有没有必要，一切缴获要归公，这些土地本来就是香港人的。梁国雄指出，驻港解放军拿走这一块香港土地的全部财政收益，
因为他这个收入我们香港人没有分享的，因为是他们自己打，他们拿走的，还有那个土地这么宝贵。
梁国雄说，他们驻港解放军的那一个收入，我们香港人是没有分享的，是他们自己拿，他们拿走的，还有就是土地这么宝贵。社民连说，三军会是前驻港英军及其家眷的游乐会所，1994年中英签署有关香港军事用地的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交由中国驻军指挥与管理。有关统计显示，这里以汇籍和餐饮为最大收入来源，2016年收入4500万港币，扣除成本开支收益近200万元，目前累计收益4600万港元。社民连等发起八一示威行动，亦都目的在提醒特区土地供应专责小组，驻港部队的土地使用状况应该得到复核，应缴的非防御性土地应该得到一并规划。驻港部队土地占用相关问题由来已久，博讯曾报道，香港地价昂贵，寸金寸土，但驻港部队拥有2700公顷土地，几乎是曼哈顿面积的一半。据讲这些土地之中一些被闲置，驻港部队在全港控制住19处地产，市值1000亿美元，质疑港府不敢触碰驻港部队的地产。另外一方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特区特首董建华等现任和前任特区政府高官日前出席了解放军建军91周年酒会，期间播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辞短片。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宏表示，驻港部队进驻香港21年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本色。美国之音记者新华香港报道。
台湾一份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超过60%的民众认为东亚青运停办不合理，而45%的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负最大的责任。同时亦都有31.5%的人认为台湾政府应该负责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间智库两岸政策协会八月二号星期四公布一项新民意调查的结果，针对2019年东亚青运停办的讯息，77.3%的台湾民众表示知道，不知道的是22.7%。对于中国政府因为台湾民间推动2020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而阻止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61.5%认为不合理，认为合理的是12.6%。同时东亚青运的停办到底谁应该负责，40.5%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负最大责任，31.5%认为台湾政府应该负责。与会的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表示，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为了要揣摩上意，符合习近平的强硬立场，主导取消台中市举办东亚青运，结果将适得其反。
这样的做法其实只是让台湾民众同仇敌忾，只是帮林佳龙助选。所以我一直我们常讲，2000年的时候，
范世平话，这样的做法只是使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只是帮林佳龙即民进党籍台中市长助选。所以范世平话，他曾经讲，2000年朱镕基在一个记者会当中话，边个支持台独，边个就冇好下场，恐吓台湾的人民，结果是帮陈水扁送入总统府。范世平教授还说，2000年到现在已经18年了，中共的做法依然没有改变，每次选举只要威吓台湾人民，就是帮民进党助选。范世平教授还分析，为什么这么愚蠢的行为在18年之后再度发生，主要是因为中共不是一个民主体制，在没有监督制衡的情况下，所有的行政官僚只要奉迎拍马就可以获得升迁发展的机会。这一份民意调查还显示，针对今年年底台中市长的选举，43.2%支持民进党籍的市长林佳龙连任，至于国民党籍参选人卢秀燕的支持度则是24.4%。此外，71.1%的民众支持台中市的相关运动场馆继续兴建，更有81.6%支持台中市长林佳龙向东亚奥会提出申复。台湾世代教育基金会董事王志胜表示，有部分的蓝营人士认为，东亚青运停办的责任应该是民进党或者是推动证明公投的人，但是这种想法的比例仍然偏低。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第一个，我觉得北京这样子的一个在东亚区域这样子的操作啊。
王志胜话，所以可以看到，第一，北京在东亚青运的操作是失败的，而展现的是气急败坏的执拗状态。王志胜还指出，事实上中国打压台湾是不分蓝绿，就算承认九二共识，亦都不代表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不会受到压缩。此外，民进党7月31号前发表的民意调查还显示，76%的台湾民众认为中国政府对台湾政府不友善，还有60%的人对东亚青运会被取消感到愤怒，84%支持申复到底。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嘅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嘅手机能够上网嘅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嘅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嘅地址就系 tw.voa.mobi。再重复一次，简体版嘅地址系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系 tw.voa.mobi。咁请你用你嘅手机试一试，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噶，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